星期一，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方指责其居心不良。鉴于美国军舰频繁通过台湾海峡，但是美国的盟国很少派军舰穿越这一敏感海域。此次英国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意义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
黄教授您好，
你好。
英国皇家海军李士满号护卫舰星期一发出推文说，它在前往越南的途中穿过台湾海峡。它曾被部署在东海，同时参加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执行行动。中国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9月27号，英国李士满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
好。
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英方枉费心机刷存在感，这种行为居心不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显露了其投机心态。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对这个中国东部战区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您的看法？
我想他的说法是我们可以理解，制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中国大陆当局的一个反应。事实上，我想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决策阶层非常清楚，台湾海峡是依据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所律定的一个公共海域。换句话说，台湾海峡并不是中国的内水，也不是中国的领海，所以任何国家的军舰或者是商用民用船舶都可以很自由地通过台湾海峡，并没有任何法律上面的疑义。第二个就是，目前中英关系还有英国自己本身的政策，基本上都不是敌对状态。换一句话说，英国军舰穿越通过台湾海峡，那么属于它的航行自由。那么就我们所知道，英国的船舰是要由北向南进入南海区域，那么它不是走台湾的东边，就是走台湾的西边的公共海域。依照国际海洋法的法规的律定，那么周边的国家并不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敌对的这个意图。当然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中国，有这种就是抵近侦察。那么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尤其是域外国家派遣军用船舶，那么通过这个台湾海峡，当然会引起中国大陆的高度警戒。
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台湾海峡很明显是一个国际航运通道，也是自
是。
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美国海军也曾表示，美国舰只在台湾海峡的合法穿越，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这个你的看法？
是，美国非常的坚持，就是依照在任何国际法规所规定的情况和条件之下，美国的飞机和船舰有权利在公共海域实施自由航行以及飞越权，这个在国际法上面绝对站得住脚。那么中国大陆对这个的反应，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陆把印太地区视为这个中国大陆核心利益啊，尤其是台湾海峡和南海都是中国大陆中央有宣布过，属于它的核心利益。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做这反应，但是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那么也没有办法构成禁止或阻绝其他国家的船舰通过台湾海峡。
那么9月23号呢，台湾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一天之后呢，北京派遣24架次的这个解放军战机侵扰台湾，这也是台湾国防部一年前开始在官网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以来，单日侵扰台湾解放军军机第三多的一个记录。对于中共解放军出动军机或军舰侵扰台湾，并借此 传递政治信息的做法，您怎么看？
中国大陆在过去一到两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加强对于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实施远海长航演训，那么而且越来越迈向常态化，可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远海长航训练经常性的侵入了台湾，以及自从1950年代周边国家所公认的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那么当然我们了解它这个远海长航训练可能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大纲实施的例行性训练，第二个是它要借由这一些训练演习去熟悉中国大陆周边海空域的地理环境，那么用军语来讲的话就是战场经营，那么为未来可能在大陆周边海空域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让他的军队能够更熟悉周边的空中以及水面以及水下的各项条件。那么第三个原因当然很清楚，就是持续的对台湾实施军事上面的压力，口头上说是压制台湾独立的声浪，但是也对于区域的安全造成了相当的干扰。那么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可能有必要考虑对于他自己实行的远海长航演训是不是能够尽量避开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那么不要引起区域紧张，使得中国大陆也会受惠的区域和平与稳定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立足点，那么这个是对于整个区域来讲是有利的。
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3号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涉及台湾的条文要求国防部就加强国民警卫队与台湾的合作提出报告，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以及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另外呢，美国参院版本呢也规定，美国的政策必须要确保美国武装部队有能力阻止对台湾造成既定事实的作为，以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与台湾的现状。那么美国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对台湾防务合作的影响，您的看法？
美国国会的友台的声量在过去四五年来不断的累积升高，那么形成了在华分的政治圈里面对于中国大陆崛起的高度疑虑，以及对于台湾的安全和平表达高度的关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不论国会议员的提案或者是正式通过的法律，多有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的这些提议。那么今年再一次的把这个前述的三项把它列入到2022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它当然代表了一层新的意义，因为国防授权法基本上不会不通过，总统也不会不签字。那么真正的关键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众院版本跟参院版本在合议的时候会不会对文字有所修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国会两院的联合共同版本通过以后送到总统去签署发布以后，美国的行政部门去如何执行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所做的规定。通常这一类的包括美国海岸巡防队跟台湾的海巡署的合作，因为在去年已经签署了备忘录，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两国的海巡单位会针对这个灾难救助、人道救援以及其他的需要进行相关的演练，基本上它是属于人道的，是属于区域上面稳定的一件事情，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周边国家的主权或领土安全。那么另外就是我想观众比较关注的或者是中国大陆比较介意的，就是会不会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由美国主办的每隔年的这个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当然呢，在法律通过以后， 那么美国行政部门仍然保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实际上去怎么实施，它会有一个非常宽广的频谱。那么从这个最低的，就是台湾派遣少数的观察员随着美军去观摩这个环太演习，这也算是有执行国会的这个决议。那么到最敏感的，就是台湾的军舰实际上参与了环太演习，而且有被拍到照片。那么这些对于中国大陆来讲都是属于跨越红线的一些作为，中国大陆相信也会持续的对台湾周边军事加压来表达一个态度。但是在这个法通过以后，我们相信目前以中美两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讲，中国大陆未必希望能够把台海周边的情势把它升高，所以如果美国用非常低调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的规定，对于区域来讲很可能会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如果美国选择高调，或者是真的邀请可以被拍到照片被媒体报道的中华民国海军的参与的话，那北京显然一定会回应，而且它的压力都会加在台湾身上。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遇见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台湾方面和美国方面很可能必须就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很可能造成的周边的区域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必须要先有对话。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并不会造成未来台海的这个不稳定，或者是军事对立。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中共官媒环球网报道呢，引述台湾雅虎新闻网的消息，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相关事务负责人韩刚明27号声称，在战时紧急命令发布后，第一波将在24小时之内动员21.5万名后备军人。对此呢，岛内的网友讽刺，只怕还没到24小时，战争就结束了。显然呢，中共官媒环球网呢，它是在故意的恐吓。那么你的看法呢？
台湾现在在进行一个大概是过去几十年来少见的一个全民防卫动员的改革。那么在明年的1月1号也会在国防部的下面成立一个新的全民防卫动员署。那么韩刚明先生所讲的是我们在加强台湾后备动员能力中间所实施的政策的一环。那么我相信，当然网民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或者是年轻的在役的，或者是备役的这些年轻人可能非常的不希望台海发生冲突，或者是需要自己被动员。那么但是我们相信，台湾如果真的有决心能够自己的这个做好国土的防卫，那么保卫国家安全以及区域安全，当然要在后备动员上面要能够有一定的改革，那么使得在万一的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台湾的安全防卫不是只靠战斗打击部队，因为现代战争对于很多基础建设、民生等等的设施可能都会造成伤害，那么会增加后方的不稳定，而影响到整个战局。所以台湾在目前来讲应该是会持续努力的去推动这个后备动员的改革。基本上中国大陆自己也有很多后备动员的革新，所以我们台湾在做的时候基本上并不是具备与中共有敌意的一个，而是增强我们自己防卫的一个努力，希望周边的国家还有中国大陆都能够了解。
好的，谢谢你，黄杰正教授。
谢谢。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杰正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